欢迎光临紫薇吉吉店，我是店小二，现在坐在我隔壁的是掌门。
大家好，我是负责开门跟关门的掌门。
我是负责跑腿打杂的店小二。
是，
今天呢，店小二要来告诉大家一个许多听众们引颈期盼许久的好消息了，那就是先掌声鼓励一下，噔噔噔噔噔，店小二自带配音，就是掌门说，
我觉得你好激动。
好，那就是呢，紫薇的学会呢，我们的学会粉专呢，我们即将在四月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召开实体课程。然后呢，这个实体课程因为是四月开始，所以请大家要记得留意粉专后续的消息公告。然后我们这一次呢，也是有名额限制的哦。如果是粉专的资深铁粉们，应该就知道，其实我们许久前我们也是有开过课的，只是呢。我们的老师
我很随缘好不好，
是的，所以呢就是每次的开课都是与大家结缘的一个缘分啦，所以就是我们四月要开课了，请大家要记得留意我们的粉专公告哦。
是啊，因为我们是走随缘路线啦，可能就是每隔很久也不知道哪时候才想要开课这件事情。不过因为我最近是因为发现就是说但问的人有变多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有时候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朋友啦，他们那个一些基本的一些概念，他没有那么清楚。
是，
你基本概念你一定要了解，然后最好就是能够比如说像四化啦，或者一些新药的一些新系的组合概念，那个是基本功。就像你要打篮球，你要投篮灌篮之前，你也要先会运球，
是，
就是基本功要先练好，好，然后你才能够对不对？才能够。去灌篮
是没错，
对啊，这个基础很重要，因为现在可能排盘软体太方便了，所以大家就忽略到一些
基本的
一些那个
要打好
功力要那个
是，
像比如说那个像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些心嘛，对、啊那你像心它其实在排列组合上面它有一些特质规律啦就像星星齁、哦、它有你要知道你做什么什么星座命你就知道你这个星星大概讲什么。可是星曜它的组合它也是有一定的排盘规律
齁、
哦、比如说以前我们讲过就是说那个命宫齁、哦、它从逆行安命宫嘛，然后顺行安顺那个顺属齁、哦、安身宫这些基本排盘规则。然后紫微14颗主星有没有？你如果开你的命盘来看，你就会发现星跟星之间它有固定的规律存在。
嗯，
好像我们今天想要跟，其实我本来是要想跟大家聊一颗叫天府星啊，因为我觉得这颗星也蛮特殊的，因为有一些派别它是讲那个天府是有四化的，那有一些是没有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谈四化。
好，
那在讲之前，我忽然间想到，就是说，像各位可以先把那个命盘拿出来。打开来看，对，其实紫微大家基本概念是说啊，紫微星系14颗里面有分紫微星系跟天府星系嘛，那你把它排列组合以后，你就会发现它们是有固定规律，比如说第一组像以前我们在上课堂上曾经讲过，就第一组它一定是紫微五曲连贞叫紫五连，然后辅相，然后再来是杀破狼。杀破狼大家比较知道，可是紫五连为什么讲说紫五连？因为紫薇的官禄宫就一定就是连贞，
是。
然后呢，他的那个财帛宫就一定是武曲，他永远都是三合，
是。
比如说那为什么连贞是官禄主，也是从这地方来的？然后武曲代表财帛，对不对？财星。那像天府跟天象，它的概念也是一样，它一定在三合。你自己去看你的命盘你就会了解。好，那像比如说杀破狼，这个大家都知道，一定是三合。像今年我们是说四化是杀破狼，然后你一定是在动态的上面是会，如果在你的命宫，我宫啦，它的动态会比较强一点。好，那如果是在他宫，可能是别人的动态，或者是因为朋友或者其他的事情啊，影响你的自己本身的动态，被动性，你是被动性，那变成他主动性这样子。那另外一组是像大家知道，像天机、太阳、天同，好，它一定是隔一个宫位。在安心的一个配置上面啦、它是叫七阳同。那再来是一个什么呢？太阴、巨门、天梁，它也一定是在三合就是隔一宫位就是说七阳同阴、 太阴、巨门、天梁，它一定都是隔一个宫位。但如果你再去把它像天机跟天同，它就会在三合，就是再跳一下，它就会变成在三合了。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组合的一种概念。
嗯嗯。
好，那这个就会很有趣了。为什么刚刚说，我想要讲天符，可是我想到先跟大家聊一下说，像这种基本的一些概念，那这个组合就会在解读一些新的星系的组合上面齁，那就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基础理论你要去明白的。
对，
好像比如说
自然而然比较可以去。
对对，像比如说十四正要组合出来的那个紫微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它会组织成像六十星系啦，这种概念就会呈现出来。好，比如说对宫啦齁，你把它当成齁，比如说子午卯酉，好，那它两颗星在一起，然后如果是在子是单一颗星，比如说紫微在子，就是紫微对贪狼，如果是在卯酉，就紫微同跟贪狼是同宫，有没有？它是概念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规律啦。那为什么刚前面这样讲，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要讲天府星，好，那我刚这个基本观念你建立以后，你把命盘拿出来看，天府星它因为是顺行嘛，天府星系有八颗星嘛，第一颗星是比如说天府太阴，再来贪狼啊、巨门啊，有没有天象，再天梁，再来是七杀，再来破军，对吧？好，那所以呢，天府的妈妈就会是谁？太阴嘛，对不对？就是变成太阴星啊，然后天府就会把贪狼当成是他的那个福德宫，对，然后呢，巨门就会变成是他的那个
天
灾宫，对，然后呢，他就这个组合方式，你一直推下去，你自己看你的天府星顺行它，那个是他的星耀组合，就是天府星系是顺行的，
对，
所以你就会了解说，天府它的一些基本概念，也就是说，我刚刚讲说，天府星啊，它的组合，它的交友宫就是天梁，固定就一定是天梁了，然后他的妈妈就是一定是太阴，对吧？然后太阴就会照他的那个户籍线，也就是说太阴管他的户籍线了。这个就是我刚跟大家聊了那么多的基础概念。
对。
那我们讲说天府，对不对？你回到他的星性来，就是星性是你个人啦，比如说像我们在上课也会聊那个天府，他比如说他天府是化气为令星为全星，然后大家都知道天府是财库嘛，对吧？它是财库，那所以它主财也主财财帛。那紫微跟天府，一个是南斗星系的，天府是南斗星系的，
对，
第一个星耀，然后就是南斗主，然后紫微是北斗星系的主星。那怎么去分它呢？因为紫微主贵。主绝路，所以它是比较主贵。那天府呢，因为它是南斗，它主，我们讲说它主那个财帛，所以它是跟财有关，跟田财有关，对不对？那主财的话，你一定是钱不露白，对不对？那你就比较想要收藏。
对。
所以天府本质上有一种收藏性，个性上会比较不像紫微那样子比较随和，因为它比较贵显嘛，所以这样就分辨出来了。
对。
有没有？所以他天府比较善于守城，有吗？对，他这个就是新的一些差异性就会出现了。那如果以现在的那个企业来讲，紫微比较像是董事长啊，然后天府比较像是总经理的概念，有没有？对，因为天府这颗星它可以解厄，所以像有些用天府化科啦，但是它有一些论点，但是天府它本身。个人是觉得它本身就是一颗有化科的那个力量，它本身就具有化科的力量。像紫微其实也有解厄啦，解厄的功能。因为像比如说在紫微前书，它就会讲说啊，那天府它是南斗延寿解厄之星啊，这是古文啦，南斗延寿解厄之星。
对，
好，然后呢，其他略掉，就是说在斗叫失权，然后在数呢长财帛田宅一路之星。好，那就是辅佐帝王啊，辅地之左，那个左二，然后能够治阳陀，好，然后能够化火灵为福，好，所以基本上有没有？它就是一个蛮能够解厄的一个概念，对。那因为比如说，如果以五行来讲，好，那五行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你们会看到什么妙望立现这样这样子，在宫位上它就会产生一些差异。那紫微就是像什么？紫微是因为己土，它跟天府也是。 戊土，所以他们是居于中央嘛。好、哦，所以他们是比较像是一个，就是所以是南斗跟北斗的一个我刚说的嘛，一个像董事长，一个像总经理，对。然后这个又会提到说，嗯，天府他主财帛，对不对？好，那太阴也主财帛啊，
嗯，
那天府的父母宫又是太阴，对吧？
对，
固定一定是太阴。好，然后天府是财库，对不对？好，那其实太阴的财是叫做点滴而来啦，涓滴而来，慢慢的来的，所以太阴有一种性质，也是像计划性的求财。
对，
然后呢，天府是守财，
嗯，
好、哦，那武曲是行动的财，
嗯，
基本上你可以这样去分它，哦，它是累积而来的，
嗯，
啊、哦，累积妈妈累积而来给天府。
其实我们之前可能其实我觉得在介绍一些星曜的时候，好像也都有提到过类。
对，因为其实像那个因为这个是比较属于上课的那种讲法啦。
对，让
所以这一集可能会比较闷一点。对，因为我的节目好像就比较跳动一点，所以这一集就比较有一些结构要讲。但因为如果你要去上课，像比如说写紫微，你其实基本概念你要弄通，所以这一集可能大家就忍受一下这种。
我们比较这一集的话是用一种比较教学性质一点点的，让大家可能去理解说，可能我们如果真的在教学上，我们是比较怎么样去跟大家讲从底，
比如说星性结构，
对，是从哪
边开始的，对对，这些东西，然后他们的星与星之间的，比如说关系，像刚比如说太阴跟那个天府，然后都主财，可是事实上这个财还是有点性质上的不同。然后比如说那个像比如说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反正天府它的三合位哈，前面也有讲过，一定是什么
天
象嘛，就是辅相朝元格嘛，这种古书上叫做时入万中，所以一般来讲说，哎，你是天府座命的人，其实不会太差啦。
嗯，
吃就是说吃喝吃穿比较不愁，为什么？因为有个妈妈啊，是财星，自己本身是财库哈，然后那个这个组合啊，天象也是那种财那种食禄之星，对对对、
哦，
而且这几个又不四化哈、天象跟那个
对，又不会被变动影响，
而且还有解厄啦，那些煞星来反而是一种激发，
是、哦
对。但是天府的问题在哪边呢？因为我刚刚提到说，哎，他父母宫啊、哦、是太阴，对不对？那你再延伸下一个去往上顺行再去看他的第三个位置，福德宫啊、哦，是不是就是贪狼？
对，
好、哦。但是呢，天府的人，我们说他比较守成啊，
嗯，
善于藏啊。可是贪狼是欲望，那理论上是说，哎，贪狼是欲望，对不对？那他又是福德，是不是欲望会比较多？
嗯，
感觉上是这样的，可是他个性上又不是这样，
有点闷。
其实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因为呢，这个你就必须要去了解说，因为贪狼属癸水，
嗯，
对，所以这两个呢，是有相克的，
啊、
土会克水，
嗯、
所以呢，天府在那个欲望上面呢，它就不是那么样的那么随心所欲了，他会比较克制，
有没有？
比较务实一点。所以你去看天府的人，他其实是务实的，除非他桃花带了很多，比如说那个贪狼，他这当然这个生年也有关啦，四化哈、哦，那个就会有一点影响，但基本上本质啊、哦，天府的人他是比较
务实
一点，对对。所以就是说，也就是说，天府他在对贪狼的态度上面哈、哦，就是自己的福德宫，他是比较能够去控制自己的欲望，克制的、所以有些，比如说有些人他，会去刷卡买很多贵重的那个包啦，或者什么一些那种奢侈品，可能天府就会比较务实一点，会去考量说，是不是有点过度了，他不买了，哈、
哦，
对，哦，这个就不太一样。那像比如说，天梁有没有？像天梁不是说，他就是天府的交友宫、所以天梁是不是这样？他比较老大型，会照顾人，有没有？天府也会，有没有？天府也会去照顾人，也有那种老大的作风啊、所以因为他天府本身的特质，再加上天梁是他的交友宫，对待朋友的那种宫位，所以他概念上就会产生出一些那个组合上的一种意象出来，对吧？然后而且天府的对宫一定是七杀，
是，
所以他在呈现上面给人家其实表面很装，就是
沉稳，
好像很沉稳，可是上心里叫焦虑了。有些人天府在外面，他是表现得很沉稳，回家这边碎碎念，低估、会低估的这种
啊、
所以他是不是说他表里不一啦，就是说他在如果那个给人家的感觉哈、比如说如果你以那个迁移宫当成他的心性哈、但这个阴阳可以对调一下，就是去看他，就是说天府给人家的呈现是这样，可是他事实上。 就是往它里面的话，它其实是有时候是比较那个浮动的，哦，就是在心里啦，嗯，但它不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是比如说他在外面呈现的，而且你看注意到还有一个是天府的人，他的夫妻宫一定是破军，
是
对，那是不是破军在夫妻宫就一定都是变化很大的？理论上是啦，因为那个可能会结婚之前变化波动会比较大一点，
是
可能他的情缘比较早，
嗯，
好，因为破军毕竟是比较容易改变，然后自己不觉得，
对
好，然后所以呢，他可能情缘会比较来得早，因为他有空间跟时间去做调整改变，
是
啊，对这个，但其实如果来讲啊，就是说那个天府他多赚一点钱哈，因为天府跟钱是很有关系的，因为天府要你去看古书或者一些格局，他已经告诉你天府财有财，他的府库才能够充满嘛，对不对？财库啊，哦，没有财的那个库叫空库嘛。
对。
那什么叫空库？对啊，比如说空库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比如说你遇到那些六煞啦，哈，羊驼火灵啦，哈，哦，这些空劫啊，这个也叫入库啦，
是
也叫入库啦，或者是说你有忌煞来冲，哦，这也叫空库破库，哦，这种简称，但是它的名称是看你怎么样解释它都可以，反正就是没钱。
对，都没了。
但是它现象不同了，就是说有时候比如说你羊驼进来可能就比如说火星好了齁，然后你又没有钱，所以比较容易怎么样，就是这个财就是空空的，有没有？然后如果一旦天府的那个财库没有的时候，它是不是因为它本身的职责是不是想要去让财库充满，
对
齁，所以这时候忌煞太多，有时候人家就说天府如果有时候会蛮有一些心机的。
对，城府。
那为什么？因为缺钱，对吧？
真的，
对啊，因为如果说你一家公司缺钱，对不对？好，或者一个政府机构他缺钱，他是不是想办法从人民身上捞钱？所以他就会想出一些各种法令、各种手段出来。所以他就会天府表面上很稳重，对不对？然后就是就像政府一样，他加你税，他会用很多名目来跟你讲那个就是比如说空库啦、入库这种现象当然他还可以解释啊，比如说如果你是煞星齁那种来冲的话，可能就会变劫财啦会损失啦，比如说空劫你可能钱比较容易留不住啦齁，这个就意向上我们就先不去聊那么多，但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讲那么多，对不对？事实上好像天府在六亲的部分它变化会比较大一点，尤其感情，因为如果你是破军，就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杀破狼，
变动性是很大的，
变动是大的。好，那比如说你父母宫是太阴，可是天府人对太阴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因为他喜欢去管他的父母妈妈啦齁，比如说因为天府是土啊，妈妈是水，
对
对，所以天府会比较会去对长辈啊，虽然他是显然他会想要去就是说纠正他，所以有时候家里就是说在家庭的相处上啊，对老婆容易另外一半现象齁会有一些变化齁，
是。
然后呢跟妈妈也可能会碎念之类的这种现象也会产生。好，所以天府你说他是贤人，那要看在什么地方。他在外面也许是这样子的，可是他的组合有没有整体的组合，刚刚说天府一定要有库啊，要有财啊，天府一定要见禄啊，这个禄化禄或禄存都可以。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是反正就缺钱，对，那在忌煞进来就想的比较多，会去那个怎么讲，就是会用一些手段好，所以你在大家去看命盘或者在解析命盘的时候，你应该从这些新的一些互动跟角宫位去解读它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像我们刚刚说天府也像那个叫做田宅象征田宅田宅主啦不然太阴也是啦。
对。
那再加一点飞星进来比如说天府在财帛宫，那他的宫干化忌到你的你的命宫啊大限啊大限的命宫啊或者是大限的财帛宫啊或者大限的天灾宫，那是有一种被忌或者是煞星结合在一起，变成有一点我刚不是说有一种破库的概念，
对，
对，所以你就要去注意啊，这个是不是田宅上面会有一些问题？对对对，但有一集我们会来跟大家聊一下，怎么看一下那个什么那个你自己的一些流年啊，自己看，因为可能这个部分教大家基本的一些看法啦。所以天府如果 被冲，对不对？像我刚刚说，你田宅被冲了，好，冲位也好啦，或者是说坐忌进去，那你在风水上面，比如说我的办公室，甚至我的财库，是比较不好。
对
啊，毕竟还是会有一些比较影响的，
响，
所以你在选择摆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是摆一些，有些人摆那个保险箱，你就不能够选那个位置啊。
哦，
所以你就寻找路的路位，对不对？比如说，尤其是办公室啊，那个办公桌的位置，
是，
但这个可以去参考那个阳宅啦，阳宅的，比如说那个九星啊，那种路位。好，所以刚跟大家聊了那么多，意思就是说。其实大家因为有时候问了很多问题嘛，然后比如说什么星什么星，事实上他要去整体看一个命盘，他还是一样要从这个地方去解读它，
是，
然后它的一些结构，星要看格局啦，然后四化在吉凶的在四化的契机里面，那这个都是可以跟大家来参考，所以这一集可能就没有像我们之前那样子的
跳跃式的
一些讲法，对不
对,
对，
因为我们可能是之前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可能对一些名词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们都会直接很快的，可能咱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就都很快速的就跟大家说因为他财星啊，因为这个什么怎样啊，然后我们就都要过去了，那可是可能大家就是听一听看一看，也许说可是他为什么会被定义为财星，或是为什么刚刚说天府星系的时候其他的父母宫这边就一定是太阴，或者
但这个如果有讲义跟那个解说的话会快一点啦，这个当然也会啦，对，所以我们讲说学习四化，对不对？跟紫微的四化一样，你要学一样东西，对不对？你是不是要先固化、吸收了以后固化在身上嘛？然后你要把它消化、转化，对不对？然后再来呢，然后再来运化、运用，然后再能够出神入化，
是，
对，好，这基本概念很重要。
是，欢迎大家之后都可以来报名上课哦。就是这些的话，你就可以全盘的理解运用了。
是。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天府的分享呢，就到这边。然后呢，大家收听完后记得按下订阅小铃铛，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粉专，就可以比较知道我们后续四月的一些开课的比较详尽的一些资讯。好，那我们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